让我们掌声欢迎。
好，大家好，我是登峰数位科技技术总监黄建生。那我的专长是在资讯安全，那我是微软 MVP 里面比较特殊的一个奖项，叫做业务，叫企业安全，有没有听过？那个微软有企业安全的 MVP 啊。OK，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议题比较接近的是在于灾难复原这件事情。OK， 那在这个基础底下，我们必须先跟大家先宣导一下哈，微软从在 N 年前就开始建置这个 Channel 9，一直到去年年初就开始引发出来。很多的议程，很多的内容，几乎在上面都找得到，包含这次 Take Days， 去年 Take Days 的东西都在这上面找得到。所以我建议各位，如果你对于过去一些技术不太熟悉的，你可以先到 Channel 9上面去找一些相关资源。那顺便推广一下 MVA 的部分 ，MVA 呢，它上面中文化已经在几天前正式上线了，好，所以界面上面非常的亲和，各位可以直接上去去取得你想要取得的资讯。OK。来，在切入主题之前呢，下面这张照片是从我家门口拍出去的照片。我家在高雄市，就在凯旋路上。一个月前凯旋路发生什么事情？气爆。你可以看到这个点哦，是在整个气爆点最严重的点，就是二圣路跟凯旋路口这一整条路全部坍塌以外，火光哦，这栋大楼完全盖不住。再往前一个点，你看到这边旁边这个点哦，这是三多路。所以这次气爆其实对于高雄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议题。那因为气爆的关系，各位可能不晓得哦，我们高雄的机房啊，几乎都是依附在加工出口区附近。所以在三多路这个路段的时候，那边附近刚好有一个机房。当天晚上一气爆，什么都没了。OK， 所以就呼应到今天这个主题哦，就微软的云端灾难复原解决方案有什么？那在讲解决方案之前，我希望带给各位的是，你应该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OK， 再来，我们应该如何来保护及恢复微软的 Azure 或者是你自己的机房？那最后会告诉你，你该怎么去选择跟怎么去做应用。好，那么我要问各位问题在这里：从灾难到复原，从备份到备援。复原的回来吗？复原的回来真的有用吗？这个问题在思考的一件事情哦，资讯安全在讲了 AIC， 可用性、一致性、机密性。灾难复原这件事情主要是在讲哪个特性？先讲可用嘛，发生灾难的时候我可不可用？所以大家可想而知，你一定第一个想到就是什么 ？Cluster。副本这种概念，但是问题又发生了。当你有了 cluster， 你有了副本，你会不会去追求一秒钟以内的差距？看你的服务的紧要程度。所以这个时候要导正各位一个概念了。当我们在讲备份备援的时候，不要第一个解决方案就是 cluster， 不要第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及时的备援。因为这可能不是你最佳的备援方案，因为要看老板。我最常开的一个玩笑，从三年前开这个玩笑开到现在，因为每次遇到南部的客户，我在南部嘛，每次南部的客户都会跟我讲 ，Jason， 这个服务非常重要，一定要维持哈，发生灾难的时候自动回复。好，那你的服务是什么？资料库。OK， 来问一下各位，资料库的自动回复的方案。哪一个最及时、最自动 ？SQL Server Cluster， 对不对？所以基础结构是长怎么样？两台 Server， 一台或两台 Storage， 然后做高可用性的设定。好，所以你的基础结构那台 Storage， 我们为了效能，为了 IOPS， 所以提供一个算不错的 Storage， 价格也不过才38万。伺服器呢，记忆体加大 ，CPU 加大，在南部的价格，一台 server 能够卖20几万，算是不错的了。报出去，含制作费用，含软体授权，老板一看，什么180万？其实 Jason， 我想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 MS 人员自己手动切，服务先停嘛，我们来切资料就不会有误差。好，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做？ 镜像，对不对？资料库镜像哦，杰森不好意思，我们 SQL Server 只有2005版，所以要做什么？交易记录档转送，交易记录档转送过去之后，还要告诉他怎么手动切换，还要告诉你，哎，那这样 storage 我不用买了，我只买一台 server。所以从180几万到最后成交价格是多少？50万以下成交。所以我们就知道老板讲的话，有时候跟收水油事件差不多，能看不能吃啊。OK， 在跟大家讲这个议程之前，我们要问各位一个问题：什么叫做业务永续？什么叫灾难复原？有没有人知道这两个东西其实是同一件事情？而且灾难复原只是业务永续其中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区块，在哪里？在这一个圆圈圈的最外端。OK， 我们来解释一下，你原本是一个正常的操作，忽然有一个不知道是谁，哪个混蛋背了背包进机房，又挂了一堆巫毒娃娃，走过了你们家的 code switch， 网络就断了。这个时候你们开始怎么样？紧张了，老板说邮件不能发，为什么？而且是半个小时前就不能发，为什么没人告诉我们？好，所以开始找问题，找到后来发现有一条光纤线怎么没有亮，轻轻的用里面用力一推，亮了，通了。好，人仰马翻，这个叫灾难吗？当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有一个叫紧急回应小组，要马上开始运作。开始对外回应嘛，网络不通，对，我们知道了，麻烦你告诉你们部门不要再打来了，我们正在处理，处理完我们发 mail 告诉大家，哎，网络不通怎么发 mail 告诉大家 ？OK， 所以后来呢，南部的传统产业比较多，你就听到阿伯啊就在广播了，哎，现在哈、哦、网络不通哈、哦，啊 ，email 等等在收发哈、哦，啊好了，资讯室会告诉我们，好，以上挂掉了，就这样子。OK，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另外一个东西要启动了，叫什么？灾损评估。我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来对付这个东西？再往下呢 ？Restoration， 哎 ，Restoration 跟 Recovery 差异在哪里？一个叫恢复，恢复是什么意思？试图让它可以运作。复原是什么意思 ？SLA 提升到原本的等级。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今天你在收银台，收银机坏了，请问一下，你可不可以用你的脑袋心算一下开发票？可以，这个过程叫做 restoration。收银机修好了，网路通了，可以开始敲了，好，脑袋可以放掉了，服务品质回来了。原本要三分钟结一张单，我现在可以30秒结一张单。这个过程就叫做灾难复原，啊呢，整个 cycle。OK， 所以我问各位的问题就来了。这两套标准，一个是 NIST SP800 系列的第34号文，里面提到一个叫 IT 的永续计划的 guidance， 有没有人我从头到尾完整看过了？我建议各位啊，这本书出来多久了哈？在我高中时期就有，我今年33岁，15年前，有没有人知道有这一个东西是免费的？建议各位。回去赶快上 NIST 去下载这一份文件，因为很多灾难备份备援计划里面都有一个 best practice， 它会告诉你以分为单位，以秒为单位，以小时为单位，以天为单位，以周为单位，以两周为单位，以月为单位，你应该怎么做。所以按照不同的紧要等级，你是不是可以反应思考一下，现在的备份到还原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如果你是用 Windows Server Backup 的话，一天 ，OK， 那你就可以开始思考了。什么服务提一天，我就用这个方法来对付它嘛，而不是什么东西都是 cluster， 然后压死这些我们可怜又悲情的 SI， 然后最后老板出来讲，哎，好像没有那么重要，没关系啦，下班明天再处理。那昨天晚上没睡觉跟你们在那边 conco 是玩假的就对了。OK， 所以不要再压榨我们，我们很可怜。好，所以要跟大家聊的这个重点在这里了，业务永续面临什么问题？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讲，叫做维护成本，因为老板眼中只有钱，对不对？我养你干什么？维护它正常啊。你跟我讲硬碟坏了，买多久？10年？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讲说要编新的预算买它？对不对？老板只会放嘴后炮。需要远端监控的服务，哎，俗话说得好，开了远端 不是只有你用，还有很多戴黑色帽子的人跟着一起用。前段时间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软体不错，叫 Bruce RDP， 他专门在做 Brute Force 的暴力破解，把你 RDP 的加密的过程 Session Hijacking 抢过来以外，还顺便帮你怎么样把密码换一换。这个工具非常简单，你只要会点滑鼠，点三下滑鼠就好，敲 IP 确定，搜寻确定，抢劫确定，结束，就可以把别人的session抢过来。OK， 所以需要远端监控的服务有哪一些？我想一定是至关重要嘛，对吧？我太太在六月的时候生，那个时候绑了一个东西叫胎心音，那个时候我在赶一个专案，那个专案很赶。但是在我耳边不断的出现噗嗤噗嗤噗嗤噗嗤噗嗤噗嗤噗嗤，听到最后我躁郁症差点发作起来 ，notebook 带着到外面去做，结果护士跟我讲：“先生，你不进去陪你老婆，她万一发生什么事怎么办 ？”OK， 所以需要监控是怎么样？会那种会噗嗤噗嗤噗嗤噗嗤的要人命的东西。复原的过程复不复杂？我想这只有 IT 人员才了解，对吧？OK， 首先找回最近的一份资料，倒回去测试看看能不能开机，惨了，不能开。打电话问 SI， 为什么不能开？什么裸机备份有这个东西啊？没有勾，你只好找到30天以前的最后一次的完整备份，一路倒回来。等你倒完有没有？你的资料已经丧失15天了。缺掉资料一致性，这个是最麻烦的。因为当我倒回来之后，我怎么去确认我的资料是对的？中间有没有遗失？所以在确认一致性的时候，必须找出这个很可怕的红心。往往只要一个东西错，你后面就倒不回来。OK， 所以基于这个样子，还会有漏网之鱼哦。我们这些 IT 人也遇到灾难，就跟肝脏在对付不睡觉的混蛋，因为你在维持最后1%活下去的可能性。你连这个1%都 lose 掉的话，那就中了台湾人讲了一句话：两个世界上有两个人在赌世界上的一件事情，叫做有没有鬼。赌有鬼那个人绝对不会输，赌没有鬼那个人永远赢不了。为什么？做资安人员就是没有鬼那个人。世界上没有鬼，为什么？因为只要有鬼的讯息出现，我就把它消灭掉，对不对？有鬼那个人呢？只要抓到一只来展览，他就赢了，还可以赚钱。OK， 所以我们要挑战的是1%的缺失，无法保护到的区块，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如何选择一个适合的备份备援方案？我们先介绍三个专有名词，一个叫 RPO， 一个叫 RTO， 一个叫 MTD。OK， 我想各位如果已经听过前面几场，你应该会常听到 RPO。好，什么是 RTO？ 很少人讲 RTO。RTO 叫做复原的时间目标，什么意思？当系统受到冲击，它停止运作的时候，你透过选择的复原方式把它复原回来，要多少时间？这叫 RTO， 从它开始复原到回来。所以很明显的 ，RTO 决定了什么？复原方案的选择。所以各位，你在选 Backup Easy 跟选 Windows Server Backup， 你为什么会选 Backup Easy？速度快，对不对？回复的速度快嘛，老板不会在你耳朵边嗡嗡叫嘛。所以 RTO 越短，对于我们来讲，服务回到正常轨道上面运作的速度是越快。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大家都讲 RPO？ 因为 RPO 叫做复原的点的目标，什么意思？代表着你允许损失多少的资料，所以反推回来。老板允许损失资料是一天，你一天以内至少要做一次的备份，所以 RPO 决定了备份方案。既然有复原方案，有备份方案，这两条黄金交叉线一交叉出来，你大概就知道老板是那种3分钟都不能等的，所以你就跟老板讲，不好意思，老板在你的眼皮底下没有任何一个备份方案可以用，唯一的方法就是 cluster， 所以请你花钱，除非你学会控制你的脾气。对吧？但是往往老板的脾气是不能控制的，所以我们只能可怜我们的肝脏，开始去想办法，不用钱的，用尽一切混蛋的方法， 对不对？网络上找 key， 找 key 的产生器，一把一把塞，或者跟 SI 讲，哎，再给一把三十天试用期，又到了再给一把三十天试用期，然后 SI 会跟你讲，给你试用两年，你还不买，对不对 ？V1 都已经从2013升到2015了，这种状况我们很常发生。所以来问各位哦，一个营运时间，整条轴线上面发生灾难，我们能不能决定起始的时间？它跟陨石一样嘛，什么时候掉下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往生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决定灾难结束的时间，可以，因为结束本来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终结它是我们可以做的。那什么叫 MTD？ 叫最大容许停机时间，就是老板会拍桌子说你走，这一句话以前这一段时间就叫做 MTD。啊，不是，虽然组合有点像哈，但是不是 T 在前面。OK， 所以基于这样的状况，我们会开始去决定很多的政策，比如说，我知道 Backup EZ 是一个不错的备份方案，所以我会用它来当第一线的备份。但是资安人的职称叫做被迫害妄想症，以后看到资安人员你就直接给他划掉，就写上被迫害妄想症。为什么？他不相信这个制度。所以当我们选择第一个复原方案，它一定是快的，马上可以达成我要的目标的。但是我们会发现你的备份区间会变怎么样？譬如说这是六小时一个区间，所以这一份备份起来，其实是这一个区间里包含以前的资料，这个呢则是包含以前的资料。所以问题就来了，当我灾难发生在这个时间点，我这个备份了没？还没。所以当灾难发生的时候，我损失的资料是哪一段？前一份备份到灾难发生这之间。 OK， 那请问一下，你还原回来的话，你是损失掉是这段的资料？OK， 事实会是这么样的完美结局吗？王子一定都跟公主过得幸福快乐日子吗？志明都跟春娇在五月天唱歌底下分手了，对不对？所以当你第一个复原方案失效的时候，你就需要第二个备份备援方案去把它还原回来。第一道防线叫 Backup EZ 失效了，坏了，不能用。好，第二道防线叫什么？ Windows Server Backup。所以当我第二个备份方案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个的备份区间拉得更长了，因为它不好用，哎，没有很好用，我觉得。OK， 所以当你这个复原回来，你会发现虽然很慢，但是一定很稳定，所以它复原成功了。但是相对的，你的损失资料区间有没有放大了？放大了，从原本只损失这个样子，放大到这个样子。好，你一定要让老板接受它，要不然老板会跟你讲，我有没有办法把中间这一段缩短到只剩这一段？他会要你开始去想办法复原到那个阶段，所以就让你接受它吧。OK， 既然是这个样子，我想各位你应该已经清楚的感受到什么叫做复原计划，对吧？怎么样很快速的让它恢复到你可以正常运作状况？所以这一基于这个理由，我们必须告诉各位，你的 DR 的设计原则应该按照每个不同资产等级去给予不同的备份或备援方案，不是每一个会计系统都要进 SSD 的 storage 吧？对吗？但是如果明天发薪水，今天系统可能会坏，你要不要赶快帮他备进 SSD 的硬碟？要。所以按照不同的时间差，按照不同的紧要需求，你的备份备援方案是随时在调整的。OK， 既然是这个样子，那么设置一个企业等级的 DR， 你应该要有这四个特性。第一个，简单，要够 easy。如果这个备份备援方案很复杂，你要按 scrimp 一，再按 scrimp 二，然后敲一段指令确认一致性，好，再按 scrimp 三，再按 scrimp 四，接下来切到哪个画面去做什么动作？可能只有你会，接手的人可能不会。你不要以为这个样子你薪水会比较多。OK， 再来，可信赖。这个机制如果不可信赖，其实我们会遇到很尴尬的状况。你会发现所有备份都是做心酸的，因为没有一份还原的回来。所以我问各位第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一下各位，你们在三个月内有没有做过复原测试？ 有的请举手好吗？哦，人不多，但是还是有。请问一下，最近一个礼拜有做过复原测试的呢？有人会忽然想到心酸一下，去把 cluster 的网路线跟电源一起拔掉，看看有没有切？会吗？不会吗 ？OK， 所以可信赖的程度一定是什么？及时、可信任、可信任前面一定加了一个东西叫及时。OK， 如果不及时呢，那就不可信任。再来，可扩展。好，每个 SI 都会告诉你要切 Valent， 效能才会好。不要一口气配一个很大的空间给他，然后所有的 store 全部都往这里面塞，这样效能会不好。但是我们遇到一个很尴尬的状况，每个人都跟我们讲预估 20% 的空间，结果你会发现 20% 在一个月后就用完了。所以你不可扩充的时候，你的服务就当掉了。OK， 所以可扩充你可能要思考着是无痛扩充，还是水平扩充，还是可容许的停机扩充。最后，一致的用户体验，你不要说这个环境跟别人不一样，或这个工具还原到一样都是 SQL Server， 但是这个机台要用另外一种备份方案，另外一种还原方案，你的方法可能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案。OK， 所以过去我们在讲备份备援最快的化零为整的方法，在虚拟化的架构，因为我们今天讲是 Azure， 所以多数都会跟虚拟化这个议题有关，用的是什么 ？Hyper-V-Libca， 对不对？Hyper-V 有一个非常棒的功能，在2012出来之后，哇，惊艳四方，还可以做离线测试。离线测试后来呢，我们还把它拿来做档案稽核，还可以检查业务有没有篡改报价单，对不对？可以还原到8天以前。现在呢，不是只有这样了。OK，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过去的你在做 Hyper-V 的架构里面，你做了 cluster， 做了两组，两边互为备援，所以两边互抄。老板会跟我们讲说，哎、欸，那个备份软体不要再买了，用 Windows Server Backup 就好了。备援怎么办？我已经有 cluster 了，两台死掉一台几率很低，两台同时死掉几率更低。所以即使两台死掉了，我透过30秒的一份副本抄送过来，30秒我可以接受，对不对？所以抄送过来，万一死掉了呢 ？MIS 赶快打电话叫他起床，去按启动，结束了，灾难就结束了。只要按一个按钮，接战争就结束了，多好啊！但是问题就来了，如果你连这个东西都断了，所以你要有第三份。所以 Hyper-V-Libca 在这一个版本2012推出了一个叫做第三D 的副本，所以你又可以再把它抄出去，但时间呢必须比它更长，区间有多少？有30秒、5分钟、15分钟三种时间。所以当你在抄送过来，你还可以选择。我可以偷偷下一种指令叫做 export VM， 去把现况全部 export 出来，我连还原都不用，哇，太棒了，对不对？然后这一台也挂了没关系，我一份备份直接拉过去倒回去就好了。 OK， 所以既然是这个样子，我们就直接来探讨一下微软在 Azure 上面一个 DR 的架构。云端三大要素，运算、储存、网路，在这里还是一样，再次重申。所以你就会发现，上面从应用层、服务层到资料层，全部都包含在这上面。那我们也看到它的底层结构，不管是你用化零为整的 Hyper-V-Libca， 还是用 Application 等级的 SQL Server Always On， 去解决掉它灾难发生的可能性。但是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让这些东西不要再经过主态设定，直接回复回来？当然有，这个东西就叫做复原管理员。OK， 既然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可以来说明一下复原管理、站点复原管理这个功能在 Azure 上面它提供到什么程度。Hyper-V 的复原管理员其实所使用的就是 Azure 上面有一个东西叫做复原服务，里面你可以设定一个复原点跟空间储存体，你就可以透过 SCVMM 把你的 Hyper-V 透过它的 Azure Site Recovery。Provider 这个应用程式同步一份到 Azure 上面去。 OK， 有没有人想要这么做的？其实我们必须这样讲，如果今天网路不是问题，这个就不是问题。现在问题是发生在网路是问题，尤其很多的企业主他在评估网路费用的时候是斤斤计较，他斤斤计较到就是说足够的 叫做100%嘛，那是爽爽的过，他觉得堪用就好，所以要打个八折。如果打个八折，发现中午午休时间还有一群人在上 Facebook 看网购，那不用讲了，再砍一半，对吧？网络频宽不用那么大，所以最大的问题在这里啊。当我这边有个站点，我想要透过复原管理员帮我恢复到另外一个站点中间，我有太多的选择方案，不管是副本 SQL Always On， 或者是透过 VPN 的解决方案去传送副本，这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来思考一下，目前在做的异地备援是不是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了？但是异地备援要不要有一样的规格？要不要有管理人员？要如何做验证？我必须这样讲。很多人都讲说 VMware 非常棒，没错，我不可否认 VMware 的 CPU 记忆体的调配真的做得比 Hyper-V 好，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当你做了所谓的副本功能出来的时候，请问一下你要怎么做测试？ VMware 有没有提供一个离线测试的方案？没有，你必须把主站点关掉，你才会知道那个副本有没有效。所以中秋节我就接到很多 COMCO 的电话，哎 ，Jason 你好哈，这里是叉叉工程哈，啊，我们有一套是你建制的 VMware 啊，那我们现在在中秋节这一天哈做灾难复原啊，结果他死掉了，请问你我要怎么办？哎，请问你们现在备援站点在哪里？哎，在台中，好，该死，我要坐客运上台中就对了，干我什么事？对不对？所以解决方案是一回事，会不会操作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后来我就决定一件事情了，该写的写进结案报告，全部写进去。如果你跟我讲你不会操作，我会跟你讲，翻开第219页，你会看到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做复原程序，请你照做一次。你做不出来，你再打电话给我，我会给你报价单。哦，这样子啊，好，谢谢你。我们主管说谢谢你的支援，再来不会有电话了，只要听到报价单这三个字，啊，这个就跟呢，如果各位在 LINE 上面遇到诈骗集团，你只要打64天安门，对方就被离线一样意思。中国长城会自动 block 掉它。OK，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架构，你可以发现这个可扩展的通道太多解决方案了。所以，那我们要介绍的是什么？其实我必须这样讲，你的服务提供商能不能提供这一些 DR 的解决方案？因为你本地站点死掉，绝对不是单一事件。资安有一句名言啊，任何的失误都不是一次的错误，而是连续的失误。才会造成一个极大的灾难。气爆如果没有人发现到函管的问题，没有人发现到有人还在送压，有人还在说打球的跟打棒球的在举那个理论，今天会爆吗？还有我必须告诉各位，在当天下午4点多，我经过三多路的时候，看到几个猴小孩在那边抽烟，还想说哎，有味道，是不是瓦斯丢丢看，他还拿赖打在那边点，还好浓度不够高啊，要不然我在路上，我可能就是今天应该是亡灵来讲课了。OK， 所以灾难提供商，备份备援的提供商就提供了这些工作来负载掉我们的工作的载量。所以工作负载才是我们的重点啊！如果今天这个 DR 解决方案还要我们用很繁复的行为来用，谁要租啊？对吧？当然。微软提供到了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按钮即毁灭啊，不是即成功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架构哈，非常简单。来，请看哦，我的 host DC data center 在这边，我可以透过我的 Hyper-V 卡帮我抄送一份到另外一个站点，而且中间可以透过资料通道帮我去做传送。接下来我还可以再把异地再展延出去，不断的去做展延的动作，看你的规格。如果你的规格高一点，你可以往横向扩充，你可以做多重级，你可以做可用性群组。OK， 那么当然，复原到 Azure 上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对吧？是，但是我必须讲啊，讲这个课，如果我真的把真相讲出来，你会觉得很无聊，因为就是按复原就结束了。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它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OK， 首先又回到这张图了，我们一个 Prime Site， 透过这个。DR 的 OutageStay 帮我去拉到 Azure 就帮我做复原，原本是透过 Second Site 来做，但是我可以把它抽换成什么租用服务就好。那各位可以上网查一下，一台机器抄到复原服务上面要花多少钱，这个在微软官方网站上面有写， 好像是 NT 400多块一个月。那我要试问各位啊，乘以12个月，你们假设公司要求每隔半年要做一次灾难复原演练，你还要有一柜一模一样的设备，不要说一柜一模一样啊，一柜类似的设备，你要用五年摊还，有可能12台 server 或30台 server 的数量来摊，你摊得过一台 VM 才400多块这样的成本吗？加冷气费加电费，摊不过的。所以看起来这个方案确实是可以帮老板省点钱，而且我们没有责任的。为什么？责任是微软扛，哈哈，真棒。OK，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透过 Hypervisor Azure Site Recovery 帮我去做这件事情，我是不是就可以大幅度的节省掉我的资讯成本？所以灾难复原到 Azure 呢，它是一个动作叫做一点即复原，你点一下就回来了。中间的通道你网路只要对好了，它就跟我们在做 Hypervisor 很像。主要站点关闭，你按下次要站点启动，它会是自动同步最后一次的状况。同步完成 VM 启动之后，各位记不记得我们在登录 AD 的时候，机器会自动的去 renew IP，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 DNS 的 IP 就被 renew 掉了。即使你打一样的网域名称，你只是透过 Site to Site VPN 到 Azure 上面去用那个服务， End User 使用上面有没有差异的感受？没有。他唯一的感觉就是，老板是混蛋，网络频宽不够，而不是 MIS 是混蛋，每天都只会看正妹，对吧 ？OK， 所以在不影响生产法规依循保证的这个状况底下，怎么去做？最后，怎么样去规避灾难？这个才是重点嘛。假设我们今天整个 site 都没了，怎么让它服务持续永续？当然就是把鸡蛋放在不一样的篮子里。所以真正的灾难发生的时候的复原，像气爆啦等等这一些，你怎么把失效恢复到原点？至少误差不要太大。OK， 我最近经手一个案子，是高雄市在管路边停车收费的那一个系统，他们就希望说可以做到30秒钟一次的资料副本。所以后来帮他做的时候，他们才发现，不对，这么样高秒数的状况底下，反而拖垮了他 production 的环境。所以我们把它往后延成5分钟才同步一次，几乎没有感受。所以有的时候你要 critical， 确实会损失一些效能。你不可能说完全不损失任何效能状况底下，可以去把一个服务给还原回来的。OK， 所以因为 Azure 是一个分阶层的一个环境，包含网络、运算、储存都是分开的，你个别去做设置。那么移转到 Azure 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方案。那既然是这样，因为昨天场次有伙伴来跟我们讲说 Site to Site VPN 那边没有解释得很清楚，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特别把这个地方拉出来独立来讲。 OK，微软的 Azure 上面它所提供的 Site to Site VPN 是用 IPsec，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架构，如果你今天是 static load 的架构的话，它用的是 IKE V1 的版本，你的 DV Hellman 的确认用的是 Group 2 Pre-share key 的架构，资源的加密法有256.128.3.days OK Days 3。那么在这样的基础架构里面，特别记得这一个值跟你预设值是不太一样的，那特别去注意你的 Site to Site VPN 预设值是3600，在 Pace 1的时候你要特别去修改它。那么在 Pace 2的部分呢，按照这样参照 OK，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多做解释，因为网络上其实你就找得到这一个 guidance。 那目前只要你有支援 IPsec， 你的防火墙有支援，你可以做 Site to Site VPN， 如果没有呢，你可以用 RIS 来做 OK， 所以也是很方便的。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建现在我故意把我们家的网络给断开，所以今天早上我接了 N 通电话说 RDS 连不上，废话啊，因为那个中间的 VPN 被我断掉了。 OK， 首先我们在虚拟网络先给它一个名字这个网络的名字是你自己识别用，跟这个服务完全没有任何的关联。敲好之后选好你的 location， 离我们最近的是东南亚，所以选好之后你按下一步，接下来会让你选你的内部的 site， 你的外部端口 IP， 所以你的 DNS 你可以选择是内部的 DC， 这是 OK 的。那再来记得勾这一个站对站的连线能力去该网站开 VPN， 然后区域网路里面就记载着你的公开的一个 IP 跟你内部 LAN 的区段， 这个就跟我们在设 IPsec 完全一模一样。设定好了之后呢，你只要给它远端，我们在 server 这一端，就在 Azure 这一端所要使用的内部网路是要哪个区段到哪个区段，记得不要跟你内部区段的 IP 产生冲突。OK， 我有个客户就这样子 ，Jason， 我打 192.168.1.25 永远连不到台中。哦，那你高雄这边的 IP 是啊192.168.1，那你连到哪一台？哎，我们董娘的电脑。当然，因为你 IP 段没有错开，好，所以你把 IP 段错开，那加上一个匝道给它按勾勾打下去，结束了。好，当你按下去之后呢，你要记得做一个动作，请你去问你的网络设备提供商，因为每个厂牌都不一样。我们公司用的是 Sebron， 就后来我就发现它用 Static Law 才会过，你用 Dynamic Law 不会过。OK， 所以接下来你在选择建立匝道的时候，这里就会跳出来让你选静态路由还是动态路由，请你问你的网络提供商，他们会告诉你。OK， 选择好了之后等多久？看人品，我人品还算不错，大概都是5分钟左右就好了。OK， 所以当它建立成功之后，你再到你的 console 里面，你的防火墙设备上去设相对应的设定。所以里面有一个 policy， 我就特别去制定了一个叫做 Azure Site to Site， 这里的架构就完全按照我们刚刚讲的干扰那个预设值。你有没有看到 KeyLife 这里是3600，不是我们规范上面写的28800，所以这个地方要改啊。那如果你没有改，你一天到晚会断线，因为它 KeyLife 的时间到了，它就把你踢掉了。OK， 好，当你设置好了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VPN 的 IPsec 的部分。你只要把你要加的服务名字给它，连线类型改成 Site to Site。Policy 选择你刚刚所定义的那个加密规则的 Policy， 定义好了之后 Pre-share key 哪里来？ Azure 建立好它会给你。 Remote AP 哪里来？ Azure 建立好它也会给你匝道口 IP， 所以只有这两个东西要从 Azure 平台上去拿。 OK， 以上感谢苏老的提供。那么在 Location 的部分，你就会选择好你内部的区段哪些要跟它做对应。如果你没有特别选择，保证不会过，好不好？因为site to site是双方的。那么远端的呢？刚刚我们是有建立好10.3.2还是10.1.2 ？Anyway， 你远端那边设定是多少，这边就是多少。当你选择好了之后，这里有一个连通，点下去它就开始连，两边连通上了就过了。所以你两边都要看到绿灯才对。任何一边只要有任何一个错误讯息产生，就是那一边连不到另外一端。OK，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里就把 remote IP 贴上来 ，Azure 给的。好，那再来 pre-share key， 这里金钥点出来，点出来之后，它会直接提供给你，你直接按旁边这个复制，你千万不要自己这样去选，很有可能不小心选到空白键，空白键也算密码，好不好 ？OK， 贴进去，贴完了按 OK， 按连线就过了。OK， 要看完吗？因为后面大概只剩几秒钟。好，确定完了，没问题了。你有两种程序可以做，你先去点 Azure 上的没有关系，你先去点用户端的也没有关系，没有顺序关联，因为它只是两边互拨的行为，哪边拨哪边，没有优先顺序的。好，我这里是 10.1.32.0， 故意去把它错开 ，mask 是24的 mask， 所以这样子就代表只有255个 IP 可以跟我做连通。啊，这个时候我再去建立我的 IP host， 快转好了。要不然后面还有将近快20分钟的影片，会播不完的。好，那当我把 activity 起来之后，我再按连通，哦，马上变绿色，你看多快，人品好不好？接下来你在下面按下连通，大概是等个几秒钟吧，它就跳出来告诉你正在链接，然后再过个几分钟，链接成功，速度快，这也是人品，好不好 ？OK， 好。所以当你这样连通完成之后，你的环境就跟 Azure 上接接起来了。接下来你去 Azure 上建立任何一个 VM， 你打 PIN 的指令都要可以通，你只要防火墙上开了就会过了。OK，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这一连串的程序。刚刚我们做的 VPN 是不是必要项目？不见得哦，看你的选择，但是我个人认为是。因为我尝试过，就是没有 VPN 的状况底下直接去送，有的时候送得过， 有时候送不过，有时候会断，就很奇怪。所以我认为 IPsec VPN 应该是一个必要项目。好，当你设定好你的保存库，就是我们刚刚建立的这个 Site Recovery 的这个复原服务之后，你要记得去产生一组精要，由我们的 VMM 去跟 Azure 做沟通，两边的加密规则是透过这把精要在做加解密。所以当你在准备这个机器的时候，是从这台机器上面去解那把精要出来，放到 Azure 上。那放好了之后呢，你只要去设定一个 provider， 软体安装好了，在机器上按右键，储存体选择到云端就开始送了，它的 Libre 卡就建起来了。OK， 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哈，建议哦，那个前几天就有人问了，他用那个 VMM 2008说要建这个东西，建得起来有鬼啊！他只支援这两个版本。以上的版本才能够用，如果不是这两个版本，啊，连到女儿都大了嫁人了，可能都还不会通。OK， 这一段呢，整个说明整个内容上面这个网址里面都有告诉你 step by step 的做法，其中有些东西是他会认为是 common sense， 所以如果你做不通，你可以写 email 给我。OK， 好，那么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去建立复原的储存体跟服务。其实这个过程也非常简单，你只要在 Azure 上面往下卷动，你会看到一朵云箭头到另外一朵云的，这个叫复原服务。接下来你先建立好一个保存库，保存库分为两个，一个叫备份保存，一个叫做站台保存。它用网站就叫 Site Recovery， 如果你用的是英文模式，点下迅速建立，给它个名字，选好地区，地区最好是不是最好，应该你就要跟你原本选择的VPN 的地区完全一模一样。 OK， 所以东南亚你就选择东南亚，像我刚刚都是东南亚嘛。那接下来你就建立保存库，保存库建立好了之后，好，不是只有这样子，你后面还要再选择一个叫储存体。 OK， 保存库只是一个接口，你把它想象成是一个 entry point， 一个端口而已。当你建立好了之后，你再点进来，你就会看到它里面的设定项目，就是我们刚刚秀出来那一张表，有五个步骤要去做。那有三个复原方案，从 Hyper-V 的网站到 Azure 之间，两个 Hyper-V 的网站之间，两个 VMware 的网站之间，所以以后 P2V 有没有机会用 VM 用这个东西帮我们转 V2V 啊？抱歉，有机会啊。OK，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建立一个保存库储存体，你要给它的这个名字要独一无二，所以要够长，然后选择好你的地点，按下确定就开始建立。建立成功之后，我们的储存体就建立完了，所以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去做了。好，那么在这之前，我们要介绍一下怎么去安装这个 recovery 的 provider。你有了 VMM 之后，你要记得在这里，你点进仪表板右手边有三个选项，你可以装 Hyper-V 的主机，可以装 VMM。哎，啊，你不是讲说一定要 VMM 吗？对。但是你在操作过程就会发现真的非得要 VMM 不可，所以如果你只装 Hyper-V 没有用。好，当你装了 Hyper-V 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要必须跟大家讲啊， Hyper-V Server 支不支援，猜一看，如果我单纯只要用 Hyper-V Mode 来做， Hyper-V Server 支不支援？不支援。为什么？它要装一个叫做识别功能， Windows Identity Foundation，那个服务会装不进去，因为它要 GUI。 OK， 所以 Hyper-V Server 不支援是因为那个元件。好，那基于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失效移转。我先说明一下我的情境是这个样子，这个是老外做的，因为我们的环境里面做出它，从开始传到完成，我只是传一个 8G 的档案上去，我就是那个该死老板，我们公司的网路频宽只有100:50的 ADSL， 所以传一个 7G 的档案传了8个小时还传不完啊，加上午休时间自己还在那边看 Full HD 的影片，难怪传不完。 OK，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蓝色的就是 Windows Webbase 的，棕色的 Linux Webbase， 我现在在上面建两个不一样的储存体，分别叫 Linux 跟 Windows。那么相对的，我就透过这个服务帮我去传到对应的端口上面来。 OK， 那这个过程请各位就直接看 step by step 的动作，它里面就解释很清楚。那在示范里面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先在一个 Linux 的环境底下有一个网页叫 Hello World， 那么在它运作底下呢，没有播放，有 OK， 那它的运作过程当中等等哈，我们会在这个储存体上，各位有看到哈，两个储存体，一个是 Win 的，一个是 Linux 的。好，那么我在这个 Recovery 的动作按下去，它可以帮我做 Testing， 测试看看失效可不可以做。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测你的网路，这个动作就跟你在做 Hyper-V Libcar， 你可以选择网路是关闭，或者是借接到另外一个网路端点是一样的意思。OK， 这个 Job Assign 进去之后，它就开始运作了哈。那等等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哈，因为现在我已经在做测试移转，所以它会怎么样？把原本站点的机器关机，同步最后一份的资讯。同步完成之后，机器就会启动。那就像我讲的 ，DNS 一启动就会去找 DC 报道，把 IP 换掉。所以 IP 换掉之后，其实你服务已经透过 VPN 跑到 Azure 上了，你的 End User 就透过 VPN 到 Azure 上面去使用这个服务。OK， 所以服务就是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被启动起来了。启动起来之后，来我们来看哦，你就可以看到网址完全不变的状况底下，网址完全不变状况底下。我们去点上面的连结，OK， 现在呢，在移转之前哦，他先 post 一篇文章，OK， 他敲了一段文字哈，等等我们就来看移转上去之后，这段文字、这段文章有没有在我移转之后成功的上去。有，那就代表我移转到 Azure 上面这个过程真的是一键即还原。OK， 所以他就把它按下储存，这篇文章就在这一个我们所建立的 VM 的 site 里面出现了。接下来我再去做这个动作，把它做 recovery， 检查我要受保护的项目 Windows Server 的这个储存体，然后去选择我指定那台机器。指定好之后，下面就有一个 tester。有没有看到 Protect OK， 代表它已经传送上去。等等我们回过头再来看，还有一小段的影片是在证明说它有证明上传成功的。OK， 那接下来就问题就来了，就是我怎么样去规划所谓的失效移转，也就是我本地端如果失效，我要怎么让它同步上去。所以这个时候你会遇到一个状况啊，什么状况？当我本地端这台机器死了，我怎么让它这边可以自动启动？其实不是自动启动了，自动启动你要靠 Orchestrator， CScenter 的一个套件。那如果你不想要再透过那种套件，你就是一样手动去启动它。OK， 所以手动启动的过程就像这个样子。哦，抱歉了，这个组态了啊，影片没有前到。OK， 那各位回去可以从 MVA 上面去下载。好，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哈，现在我的部署过程里面，等一下。因为影片有点那个，没有剪接好。好，在上面有一个安装设定的复原模式，我这里选择是由 VMM 以及 Azure 两边去并存，在这两边去做一个 between 移转的动作。选择好模式之后呢，来，我们就开始来做动作跟设定了。影片比较长哈，好，按下确定，接下来选择我要保护的项目。这个保护项目就是我们在这边装了一个 provider， 你必须把那名称修上去，它就进到这里面来。这个项目是我们自己定的，它不一定要 FQDN， 你可以选择你看得懂的项目就好。选择好了之后，来，我们来看一下，我是在 Linux 的 Go 的这个环境底下去把它做 commit。好，选择的方向我是到 VMM 还是到 Azure， 所以。标的定好，按下确定，它自动去帮你做双面的移转，看你是要转回到 Azure 上面去运作，还是要回复到你本地站点。好，像我现在选择是 Azure， 那他就问我，你的储存体在哪里？你的同步时间5分钟，然后呢 ，Recovery Mode 要不要留任何的附加的复原点？没有复原点，所以当你按下储存。这个设定生效之后，这个就跟 Libcar 的设定完全一模一样了。等我一下哈， 调快一点。好，一样，你看有30秒、5分钟、15分钟 Hyper-V 卡的时间间隔。接下来复原点的部分，那这个是你要启动的状态的时间啊，因为我必须这样讲啊，很多公司会把网络资源当作是它资产重要资产一个部分，所以我的网络能够浪费在上班时间吗？不行，上班时间不可以做大流量，所以你应该下班时间做这件事情，但下班时间又要备份，所以就只有清晨可以做。清晨做的时候，你会发现董事长5点半就到公司，他就问你网络为什么那么慢啊，所以一天下来呢，不好意思啊，你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时间点可以让你做这件事情啊，所以你就只能用 QoS 来解决它哈。OK， 好，那设定完成之后，它就开始复写。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会切换出去哈，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复写状态。我们看一下哈，它的复写状态怎么样？啊，正在复写中，而且是在 failover 的动作了，保护出来了。OK， 好，那另外一个问题来了，我怎么把网络接接上去 ？Hyper-V Car 它有提供一个功能，是可以让我自己去选择我要的 IP 区段，这里有吗？当然也有。啊，那它网络资源对应的架构是这个样子，中间是用 Side to Side VPN 串起来，而我这一台机器有特定的一个网络的架构，这一台也有自己的网络的架构的设定。那么我在云端上面，我可不可以透过这个架构的同组，让它对应到两个不一样的网络端点，并且是符合你当地端要连接的规则的 ？OK， 所以这个过程就要透过资源对应，啊，网络的对应、资源的对应都要做。所以一旦产生问题的时候，它会透过中间的 VPN 帮我们做 failover。把它移上去，并且对应到对的网络端点，对的网络端点对到了，回来跟 DNS 改设定，改完设定你就要连得上。所以等等我们就直接示范怎么样去做这个网络的 mapping。那网络 mapping 其实也是下拉方块点一点而已。OK， 首先我们先进到 portal 里面。那各位可以看到上面就有一个 resource 资源，有一个网络来源端。是哪一个来源？目的端是哪个目的？那这个网路的对应，就在你在定义网路区间的时候的 IP 位置就定义好了。所以你只要选择对的网路区间，那你当地端的路由规则定义好，一旦发生灾难的时候，手动切换过去，它的 IP 就跟着跑。OK， 但是你要思考一件事情哦，并不是说你当地端是 10.1.1.4， 在云端上面就是 10.1.1.4 哦。IP 是要错开的，还记不记得我刚刚有讲 IP 要错开 ？OK， 好，所以因为这个样子，你就可以看到哦，我在云上面的是这样的一个 IP 段10的，那么我的外部的呢？等我们看一下哈，因为虚拟机器它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到底对应了没？啊，你有没有把它对应出来？所以你虚拟机上面如果对了3张网卡。你上到上面去，他会问你，那我另外2张网卡要对到哪个区间？所以你要自己再去设定那些虚拟网络出来。好，所以最后复原计划，我就要问各位了，因为今天这样子下来，是让各位知道说，你可以把你的本地端的 VM RIP 卡一份直接上到 Azure 上。那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如果所有的组件都一起失效了呢？看起来比较简单啊，因为我只要整个 VM 的集合全部回来就好，对不对？最单纯嘛，应该是一起失效了。所以你定义你的虚拟网络的集合一起复原回来，是最典型的应用程序。这边断了，单一设备坏掉好解决，最麻烦的就是单一设备坏掉一个 pole， 坏掉一个东西，那个最难去处理。但如果是整组坏呢，换一台就好。再来，模组有没有相依性？因为某个点跟某个点有关联。当你切了这个东西之后，另外那个服务就失效。上次我做一个服务的移转，他们跟我讲 DC02 上面只有 DC 的角色。哦，这样子啊？哦，那我就是做一台新的 DC 起来把它取代掉，这台旧的版本就可以关机。他说对， 好，就一关呢，董事长说网路上不了了，无线网路上不了了，原来上面架了 Radius， 然后再去董事长那边，我们把 Radius 架起来，哎，怎么还是上不了？拿不到 IP 啊？那一台有 DHCP， 往往都是切了之后才会，承办人员才开始一直啊啊叫，因为这个也忘了，那个也忘了，没有做好主态管理。最后，可扩展的复原计划，你要能够加入很多客制动作，在不同复原计划的群组之间去做移动的。所以我要提醒各位啊，你在做复原计划的设计的时候，你应该要考量到有没有优先顺序。我们去公务机关最常看到机柜上会贴一个东西，叫开机顺序贴纸跟关机顺序贴纸，有没有？为什么要做这个？但他们中间忘了一个东西，叫时间间隔。我做这个动作，我要等多久才可以开下一台？所以你会看到怎么样？咚咚咚咚咚，一路按上去，咚咚咚咚咚，一路按上去，结果发现 cluster 起不来，因为 storage 根本就还没 ready 好，你 server 就已经打开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告诉他三台全部关掉，先把 storage 打开，看到在闪蓝色的灯，对了，好，再来开第一台，再来开第二台。OK， 一样意思。当你在做这个复原计划的时候，你要考量到是不是可以做扩展的动作，所以复原的程序及动作，你必须要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叫做测试失效移转。我要问各位，什么时间点可以测试？没有人用的时候可以测试。什么时候没有人用？假日。所以我们又要牺牲自己烤肉的时间去帮人家做测试吗？OK， 你可以拿报价单给你老板吗？不行啊。OK， 所以我们可以测试复原到 Azure 的平台，或者是透过 Hyper-V Replica， 我把它封闭在一个虚拟网络区间里面。那你把它打开，你就知道它到底能不能运作，这个备份是不是有效的。所以你要能够保证一件事情，我认为啊，这是微软在这一个策略面做的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虚拟机器可以在一个独立而且是完全孤立的环境中去运作。你可以选择我把它孤立在一个虚拟网络区间，而且没有任何的网络连通，但是虚拟网络告诉它我是通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虚拟网络里面运作是可以正常的。再来，计划中的失效移转，什么叫计划中的？当然就是预期以内的，我可以透过 VM， 透过正常程序关机去做传送，做最后的变更，确保零资料的遗失，在 Azure 上面再去把它开启，把活动站点改为 Microsoft Azure， 我就把它转移到线上去了。不影响站点非计划中的失效移转，这是什么状况？像前任加工出口区，每次只要讲说要停电，有时候停完电过没多久，他只要发了一个公告说好，我们复电了，大概过三小时以内一定会再跳电一次，因为那个电压都还不够稳定，他们的机组都还没回来就发公告了。所以我们的客户就养成一个习惯了，只要他跟他讲说可以复电了，机器都还不会开，反正我已经写一天停电了，我就到晚上再来开。他们变这个样子，所以像这种状况，如果今天我已经复电了，他来死掉怎么办？我有没有资料上的损失？有，所以这里就告诉各位，可能会导致资料的遗失，你要容许。所以记得每个备份备援方案拿给你老板签，后面要多加表格，多加一栏，允许最大损失资料时间。让老板 assign 完之后，他如果来拍你桌子说，说给了你那么多钱，花了那么多预算，为什么资料还损失五分钟？拿着那张纸，老板你说三十分钟，他不敢有话讲，对不对？保护好自己。非影响非计划中的失效移转，尝试最后关闭最后的变更，但是如果尝试失败呢，你还是照常进行复原，以确保更好的 RTO。 也就是说，如果我真的逼不得已我必须得移转，但是我尝试去把最后同步过来，还是没有办法。老板有没有允许最大损失时间？有。我的机制有没有允许我是十五分钟、五分钟还是三十秒？是。OK， 就代表前面三十秒不算账，我认了。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那这个动作呢，是要告诉各位我怎么样去做失效移转的计划。这里面就很明确告诉我们。我从原本的来源目的到我的目标 ，OK， 我预计要从这个 Composer Windows 移转过来。好，所以，没有播放。 OK， 这个就是在定义来源跟目标，给它一个名字，来源是哪里来的，就是我们的 local 端，要到哪里去。定义好了，按下确定之后，它就开始会帮我们去做。那你就可以去勾选这个崎岖里面有哪一些机器要去做容错移转。OK， 所以你的储存体定义的越详细越好，机器定义越详细越好，你才能够在这个画面上忠实呈现。你不要像我客户哦，他们都很习惯用财产编号。啊，给我的理由是什么？你知道吗 ？Jason， 你知不知道网络上方脸就可以点资产是多爽的事情？因为我只要开网络上的方脸，我就可以看到所有机器都是财产编号，然后开始勾。对，但是遇到要做灾难复原的时候呢，他要查表，哪一台是哪一个编号，那就很不方便了。OK，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选择的 VM 有这一群，选择好了之后，我按一下确定，哎，失效移转计划就开始制定了。制定完成之后，我就可以去设一个门槛条件，当我发生了灾难的时候，我可以只按这个动作就把这一群VM 一口气全部还原回来，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整组件的复原。OK， 这个是可以在 Azure 上就可以做得到的。好，那么故障回复的部分，因为 Azure 提供一个叫做还原组，所以你可以一键还原一整群的机器，灵活时间的选择，最佳的停机时间。为什么？你有三个时段可以选。哎，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哦 ，Hyper-V Rubica 说30秒钟。的同步是30秒到了才同步，还是30秒以内的随机时间去同步？随机时间去同步，是30秒以内哦。OK， 所以跟 VM 为了15分钟才同步一次是不一样的哦。它不是周期性的，它是随机的。只要网络状态是 OK 的，我的资料是有误差的，我就尝试传送，传送不了我就 Q 住下一批再一起送。所以你的停机时间可以最少，再来。资源的消耗最低，为什么？因为它有 dedupe 的功能。好，哎，稍等一下哈，这个又没有播到。那我们这个来示范一下，怎么样去做这个一键复原的动作？因为就像我讲的，我设好复原组，我在进到虚拟机器之后，我只要按一个按钮，复原它就过去了。好，所以各位回去可以试着加加看，但是你的 labor 可能会有点大。因为你要有凭证伺服器，要有网域控制站，要有 VMM， 还有一台的 Hyper-V， 你还要先把 VPN 架好 ，Azure 上面申请好一个账户，把储存体弄出来，把还原点弄出来，接下来开始送 VM， 然后去睡觉，隔天早上起来再来点点看，看我们移转上去。OK， 所以你就会看到，哎，这里出现一个惊叹号，告诉我怎么样 ？Failover 的指令，哦，已经在传送了。我们往后一点哈，直接看结果，因为这里是在交代，我在交代中间运作的过程。OK， 这个我解释一下哦，这个是指非同步的资料，是要在复原之后才做同步，还是要预先同步完再传送？所以这两个是有误差的哈。这两个是有误差，这个是最小的 downtime 时间，这是最小的同步时间，因为它机器会关掉，一个是机器不会关，所以时间会拉长。这个选择各位你回去再做这个复原测试要特别注意一下。OK， 好，那么测试完成之后，我们问题就解决了嘛，所以各位你的灾难演练就结束了。既然结束之后，我们要怎么做？来，把功能总览一下。第一个，运算储存网路。主态规格化，因为它是独立的，分成项目去设定，所以你的空间、你的运算力、你的网路流量全部都可以得到计算。再来，变量的 RPO， 为什么有三个时间让你选，对不对？30秒、5分钟、15分钟，可以满足各种不同应用程序的需求。Azure VM 可以自动去调整规格，而且不需要停机，大小符合你的需求，你只按下一个动作，叫做升规。我要升级规格，选择好按确定就自动升了。升完成之后，使用者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来做改变，还可以让客户保有自己的资料，你可以做 BLOCK 来做加密，你也可以用 third party 的产品来做。譬如说趋势科技没有在台湾上市，它有一套产品专门是在云端上面做加密的，那在 Amazon 上面他们卖得非常好。 OK， 失效移转的测试，计划内的、计划外的你全部都可以做，不像 VMware你只能做计划内的，为什么？因为你要把原本的机器关机， 然后走到那一台去做启动，中间的 routing 要自己做。最流畅的是效移转，为什么？因为你按下容错移转的时候，你只要把机器关机，同步完就自动开机，开机成功就过去了。所以你只要接受最少的停机时间，譬如说中午午休时间发个公告告诉大家我们要做容错移转测试，机器关掉，同步打开就结束了。所以我建议各位回去真的要玩一下 Hyper-V-Loop 卡，真的非常好玩。 OK， 再来最有感的回复，为什么？因为它是以应用程式等级来设计，相依性群组也可以做，手动群组也可以做。所以为何要复原到 Azure 上？我刚有提了 Azure 的复原服务，一个月一台 Virtual Machine 才多少钱？400多块。所以各位可以上网查一下我讲的是不是真的。那如果按照你们公司现在的规模，网路频宽当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网路频宽你可以克服掉的话，这个复原方案是不是一个可行的复原方案？那再来，每年可以节省高达68%的成本，这里包含冷气、水电、人员成本、三节奖金、生育津贴都算在里面了。所以你不要把它想象说只有机器的运作成本了，没有，它是包含所有的管理成本在内。所以最少可以小于30秒钟非同步复写的 RPO 哦。所以关键字来了，非同步，它不是 always sync。你要 always sync， 请你选择 AP 等级的解决方案，譬如说 data call。或者是什么 SQL Server Always On， 这些解决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Hyper-V-Loop 卡本身就是一个非同步的状况，所以你可以自助的得到所有失效移转的服务，有足够资源保证失效移转是成功的。为什么？因为频宽对 Azure 来讲不是问题，它可以内部移转。那再来最贴近你的资源，它可以直接让我们把公有云整合到我们的 DC Center 里面，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因为你只要有简单的便宜的防火墙，你就可以加 IPsec VPN 就可以开始玩了。如果你没有这个成本没关系，小乌龟接一条网路线到你的机器，把虚拟机器打开，直接设定好 RS 架在那个网路端口后面都是 VLAN， 这样就会过了。所以你回去真的可以去申请那个3600块来玩一下，申请完了反正它是买 email account 的嘛。 OK，所以安全考量的部分我们必须讲，因为微软 Azure 在明天我们议程 ICE 的试规信里面我会特别提出来，我会去证明微软真的有通过 ISO 27，还有包含一些弱点侦测、恶意软体的应用，包含 Hub Reading 的问题在微软的环境里面保证没有存在，本来就不存在，因为 Hub Reading 问题是来自于 OpenSSL 的问题，微软没有用到任何 OpenSSL 的问题。 OK， 所以微软可以为客户提供一个标准承诺的确认、独立验证的云端服务、持续性的稽核去改进，包含试规性，每个不同的地端、不同的端点，比如说欧洲客户一定要签署一个叫数据保护协议，他一定会让你完成整个协议动作，视地制宜。台湾如果哪一天要求规定个资法的签署要做到怎么样的 hash， 怎么样的隐匿，微软当然也要做得到。 OK， 加密是最基本的需求，如果你使用的是 Block， 建议各位可以上网搜寻一下 Block in Azure， 你会发现整个私密金钥都没有离开过你的内部环境，而且公钥用完即丢，抛弃式的，加密完了就丢，加密完了就丢，所以使用者可以自行去做配置。 OK， 规划导引我们很快速的跟大家做个总结，如果今天你要规划你的环境，建议用2层式的工作负载架构，也就是虚拟化，而且你要接受非同步的 RPO， 所有资料它都是放在 VHD 里面。重点来了，它不是客体式的层级架构，应用程式呢能够放在资料库里面就做储存状态的，那是最好，因为才能够保证你的工作状态没有遗失。当下状况发生的时候，你怎么样去使用一层式的工作架构？最好的状况是什么？没有状态的，譬如说 HTML。单纯只有 HTML 的网站，没有任何 session state 的这种服务，你就可以使用所谓一层式架构。好，不建议使用是什么？ Guest Cluster 应用程式在这上面跑，因为第一个微软的 Azure 现在还不支援，第二个这个东西如果你这样做上去 failure 的时候，怎么去判断它是 failure？ 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有同步 RPO 的需求的，你很 critical 的，你当然就不要上云端嘛，你就留在你本地端吧。OK， 其他的资源我建议各位可以参考这几个网址，尤其今天讲的所有的东西在最下面这个网址里面100%都有，而且是100%记载，它有 step by step 的 guidance， 各位可以按照 guidance 一步一步做，它里面也有解释到每一个指令每一个内容你应该怎么做。 OK， 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那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跟我联络，或者是会后呢我们在前面一起做讨论。 OK， 感谢各位，那请你帮忙一下把你手头上的课程问卷填写完毕，交给我们门口的合作伙伴。